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多谢你赐给我们有这个平安。你赐的平安不似世人所说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遇上劳苦受烦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真是欠缺了平安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会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平安。我们献上感谢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你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你来到的时候，你就是彰显了父独生子的荣光在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，你带给我们有无限的盼望，你带给我们有无限的平安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没办法可以拿到这些的平安在当中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期里面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是敬拜你，我们要歌颂你，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的儿子，让他离开天庭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都是为着你爱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的需要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继续纪念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需要。主，我们知道当中我们有弟兄姊妹是需要寻找工作的，我们求主你自己纪念他们，纪念他们，当他们想到家庭的需要，一切的开支的时候，求主你就赐平安给他们，为他们准备一份合适的工作，供养屋企的需要。主，我们都为到我们当中肢体有软弱的，患上疾病的，接受着化疗的，主啊，甚至是最近接受了这个的手术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都祈求你自己赐你的平安，赐你的安慰给他们，以致到主啊，因为有你的缘故，他们心里面就得着这个的安慰。主，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，我们愿意你藉着这个的节期里面，叫我们都是把握这个机会，再一次的思想到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实在是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，有你爱我们的心意，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。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，献上感谢，祈祷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读卢志成实习传道要讲道的经文，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到是诵读神他自己的话语。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
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察事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
请坐。今日卢志成实习传道要传讲信息，呢个主题咧就系、是、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
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仲有两个礼拜就是每年一度的圣诞节，在圣诞节里面不少的人都喜欢送礼或者交换礼物。我相信在今年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最低限度收到一份礼物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呢，不是份份礼物都是人人都满意的。英国有一个网站叫 Statista， 他访问了1046个的英国人，訪問他們在聖誕節裡面最喜歡是收到什麼禮物。調查的結果發現 48% 的男士 他们最喜欢收到的礼物是现金。40%的受访者是女性，他们都认为有48%的女士，她认为收现金是总好过收礼物的。另外有一个电子平台叫做 Wish， 他们访问了2000个人，叫他们列出他们收过的礼物最差的礼物是什么。在这份最差的礼物的名单里面，包括有三样我列了。第一样就是收到已过期三年变了色的朱古力。第二份礼物呢，就有位太太收到丈夫送给她这份很特别的礼物，是一部新的洗衣机。最离谱的呢，就是收到一张的字条，写着我欠你一份礼物，明年还。我相信这份礼物应该是最差，因为她不会再收到这份礼物。我相信这个电子平台收集完这些问卷之后，会作出了一些分析。他认为去衡量那份礼物究竟是好不好，有两个主要的因素。第一个因素是要视乎送礼者的心态，究竟他是不是真心，究竟他是不是出心的、究竟他有没有了解到收礼物那个人的需要。而礼物好不好的第二个的原则，就是礼物本身究竟有没有意义和价值。礼物的价值其实未必一定是用钱来衡量，一份贴身的礼物本身就已经有它的价值。无论如何都好，我盼望你今年会收到一份最喜欢的礼物。其实最好的礼物我们已经收到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，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神，求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祂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多谢你，你道成肉身，你来到我们中间，永恒的主，你进入人类的世界里面，光照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将以下聆听你话语的时间交托，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，去思考你的恩言。我们仰望真理的圣灵再一次来到引导、光照和指教我们。愿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，蒙圣灵你的启迪，蒙主你的悦纳，祷告交托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，阿们。大家啱读完以赛亚书的9:6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个是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给以色列百姓一个的应许。上帝要实现这个的应许，是要基于两个特殊的环境之下才产生的。这两个的特殊环境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之前9:1-5。第一个特殊环境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以赛亚书的9:1-2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岸的路、约旦河东、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。第二节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光照耀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太人当时是处于一个受紧痛苦、被人藐视、被人排斥的特殊的环境底下。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一个很大的平原，而这两个地方是属于加利利省份的，即是说那里是属于犹太人居住的地方。当地的犹太人主要是从事农业和畜牧业，而从这个地方的北上就可以去到叙利亚、去到推罗、西顿这些外邦的地方。因为地理的缘故，很多外邦人就南下来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利，来到做买卖的生意。犹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，他们非常重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将其他不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一律称他们为外邦人。犹太人一向都看不起外邦人，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上帝所遗弃，是污秽，是道德标准是极低的人。原先 是屬於猶太人的地方，即是說是西布倫和拿弗他利，因為當地的猶太人經常和外邦人經商的緣故，甚至有部分的外邦人因為工作的便利、工作的需要，他們索性短暫住在這兩個地方，漸漸這兩個地方就越來越多外邦人。在這個兩個地方就越來越多外邦人。你現在大概可以明白呢，當聖經提及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的意思是什麼了。因為住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外邦人越來越多，他們就被住在大城市，例如耶路撒冷的猶太人，被這些猶太人來到藐視和排斥。因為這樣的緣故，聖經就說他們在黑暗中行走，住在死蔭之地。他們長期住在一個死蔭、一個沒有出路、沒有人理的地方，這個是當時那些人身處的環境。猶太人竟然被猶太人和族的人來到去藐視、來到去排斥。而第二個特殊的環境到底又是什麼呢？不如我想請大家和我讀第三到第五節。這裡是形容另外一個的景象，我們一起讀預備起。你使這國民眾多，使他們喜樂大增，他們在你面前歡喜，好像收割時的歡喜，又像人分戰利品那樣的快樂，因為他們所負的重壓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者的棍，你都已經截斷，如同米甸的日子一般，戰士在戰亂中所穿的靴子，以及那滾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當作柴火燃燒。這個景象是描述以色列人打勝仗之後，他們奪了很多仇敵的魯物，甚至他們將戰爭時所用的兵器、武器當柴火來到去燒。即是什麼呢？即是說他們以後不再打仗，即是說現在的情況好像是天下太平一樣。這個完全是一個歌舞升平的景象。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，第三到第五節大家剛剛讀完提及這個應許是還未實現的。換句話說，其實在當時以色列的時代仍然還是很動盪，他們仍然是並不太平。很多的時候他們除了不動盪，他們亦都受到很多外來敵人的侵襲。究竟猶太人所期望的尼賽亞在哪裡呢？上帝的應許究竟何時才會落實呢？他們只能夠在黑暗裡面來到等待，好無奈地，他們只有一路等一路等。大家都知道聖經是分舊約和新約兩部分。如果大家有實體的聖經，你可以打開本聖經，你就會發覺在舊約和新約之間只是隔了一頁的白紙。即是說你讀完舊約的馬拉基書之後，你揭開一頁的白紙就來到新約的馬太福音。但是你知不知道這一頁的白紙就是代表四百年的時間。在這四百年裡面，上帝沒有出過聲。在這四百年裡面，對猶太的民族來說其實一點都不空白。當中大部分的時間他們充滿著血腥、暴力、逼迫、苦難。猶太人他經過了希望，跟住又跌落去失望，再去到絕望嘅裏邊。當中佢哋經歷嘅係有六次嘅王朝嘅交替，同埋政權嘅逆轉。以色列人一直喺度盼望緊嘅就係有一日神差遣尼賽亞，神嘅國會降臨在地上，神會差遣一位有公義、有憐憫的救主來到去帶領他們。只可惜他們這個的盼望都落空。在四百年裏面，他們先後經歷過六次王朝的交替，包括波斯王朝、希臘時代、 多利麦王朝、西流古王朝、马加比王朝同埋罗马帝国。大家留意呢幅嘅地图吓，多利麦响埃及嘅南边，西流古就响叙利亚嘅北边，而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就正正系夹杂住响南北两地中间，成为呢两个王朝争夺嘅土地。因为咁嘅缘故，以色列就夹咗响中间，以色列人就可以话系叫苦连天。在这六次的王朝的交替翻天覆地的日子里面，先知竟然是没有说话去讲，上帝仿佛好像完全沉默一样，所以我们叫这段日子叫做沉默四百年。在这四百年的当中，最艰难的日子莫过于就是在西流古的王朝。当时西流古皇帝叫做安提奥古四世，这个人他是一个相当霸道的皇帝，他竟然称呼自己为神在肉身显现， God manifest in the flesh， 神在他身上显现，即是说他就是上帝，他就是神。根据古本的记载，在主前的172年，安提古奥四世他攻入了耶路撒冷，在个战场当中他杀了十几万的犹太人，并且他将40,000+犹太人卖了做奴隶。在4年之后，安提古奥四世索性他将犹太的信仰完全的歼灭，实行全面的希列化。他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和守任何的犹太的节期，他派守卫看守圣殿，禁止犹太人进入去圣殿献祭，进入去圣殿来到敬拜。他又销毁所有摩西的律法，将所有的古卷都全部来到毁灭。他禁止犹太人行割礼，犹太人在这段的时间可以说是痛不欲生。在当时曾经有一个记载，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妈妈，她想替她刚刚出世8日的男婴行割礼，但怎知被安提奥古四世发现了。于是她第一时间就找人在男婴的母亲面前就将这个男婴杀死，然后用绳绑住她，吊在她妈妈的颈项上高游街示众。最后行到去城墙的上面，就将这个妇人和这个 BB 推落城墙来到跌死。来到主前的168年的2月，安提古奥四世就将圣殿改装成为希列神明的庙宇。他将希列主要的神明叫宙斯，将宙斯放在圣殿的当中，并且在祭坛上面献上猪肉。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视猪是不洁的动物，在一个祭坛上献猪就是玷污了祭坛，玷污了圣殿。然后他又强迫祭司要食用猪肉，强迫犹太人向希列的神明下拜，对不服从者一律格杀勿论。很多的犹太人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们拒绝拜别神而被逼致死。在耶路撒冷西边有一条很小的村庄，有一个年老的祭司，他的名字叫做马提亚。他因为反对西流古的官员，有一次他冲入希列庙宇里面，他杀了一个西流古的官员，还有杀了一个在庙宇里面做祭司的犹太人。然后他就带着他那五个仔跑上山。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的犹太的民族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要跟随他去抗争。这个祭司马提亚后来他死了之后，就由他三个仔带领犹太民族开始了一段很漫长的革命，我们叫做马加比革命。马加比的起义最终在主前165年的12月25日得到胜利。他们修复回耶路撒冷，他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要洁净圣殿和重修圣殿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犹太人，你庆祝这个 Hanukkah 嘅時候咧，即係修電節，或者有啲人叫光明節、燭光節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紀念馬加比革命嗰個嘅勝利啊。咁呢個嘅節日亦都係叫做 The Feast of Dedication。啊，一路嚟到主前嘅143年，猶太人終於得到全面嘅勝利，佢哋成為一個獨立嘅國家。經過了幾百年受外族人的統治，他們終於得到往後70年這一段的自治的時間。可惜在這段的時間裡面，因為很多內部的派系鬥爭，令到很多派系在那裡互相的來到去排斥，經過很多年的內戰，其實猶太人並沒有真正經歷到一個持久的和平。來到主前的63年，罗马的军队由庞培将军来到率领军队攻入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地方，他杀死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，结果巴勒斯坦地又重新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，犹太人又再丧失了他们国家的独立。在耶路撒冷被攻占之后，庞培这个人他竟然闯入了圣殿的禁地至圣所。大家都知道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，所以犹太人对庞培这些狂妄的行为是感到非常之震怒。自此呢，犹太地一带就成为罗马帝国所管治的叙利亚省的一部分。一路去到主前的40年，罗马帝国就派了大希律王做猶太人的分封王，管治巴勒斯坦地。大希律在短短3年裏面，他已經掃平了所有不同派系的聲音，他一個人獨攬大權。但是其實猶太人是不喜歡大希律的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？因為希律不是一個擁有純正血統的猶太人，他是有以東的血統，而且他又歸順於羅馬帝國的，所以猶太人一直在你心裏面都不承認這個的王的。大希律他是一個非常自私和一個很大野心的人，他為了要鞏固自己的勢力，他處事可以說是很心狠手辣，不擇手段，為了一己所思，他興建很多的皇宮、很多的劇場、鬥獸場等等，来到去给自己来到去享乐。来到主前的20年，即是说越来越接近新约时代的开始了。为了要讨好犹太人，大希律就大兴土木，为犹太人重修圣殿。大希律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，他很害怕被人陷害，很害怕被人谋朝篡位，于是乎他就连他的外母、皇后、王妃，甚至連他三個的親生仔都不放過，他懷疑他們不忠，就被他來到殺害。所以當東方博士來到朝見新生王耶穌的時候，你可以想像希律王的心裡面是在想什麼。在這一段的時間，以色列人除了不斷受到不同的外邦人統治而受到逼迫之外，連他們的猶太傳統、猶太的文化信仰都受到衝擊。當時因為鼓吹希臘化，希臘文就成為當時普遍的言語，成為當時書寫閱讀的文字，所有公眾的劇場、所有公眾的運動場等等都是推崇希臘的文化。與此同時，希臘多神的信仰亦都滲透到整個世界的各地，無論是古希臘或者是羅馬帝國，其實他們都是滿天神佛。希臘的多神主義就直接衝擊著猶太的一神宗教信仰。相比之下，希臘文化就比猶太文化更加吸引、更加開放和更加多元化。如是者，在這400年的裏面，雖然只是一頁紙，卻是充滿著逼迫、苦難、血腥、暴力和文化的清洗。在這400年的當中，上帝一直沉默， 在四百年的黑暗里面，有一些还是坚持着要守住犹太人的信仰和传统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只能够紧紧握住先知曾经给他们的应许来到继续生活。他们经常在心里面问上帝，藉着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究竟几时才会实现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处身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里面，你会不会对上帝的应许失去信心？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其实是一个信心很软弱的人，但是在信心的功课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必须要认定上帝的属性。上帝说了，上帝应许的他必定会做。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去提醒我们，不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，我们一起读，预备起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上帝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的意念。上帝做事是按住他的时间表，而不是按住人，不是按住我们的时间表做事。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应许从来都没有落空。
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当众羞辱她。
有一条的短片是给大家看。
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当众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
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，忽然主的使者在
随着新约的开始，上帝
大卫的子孙
就开始说话：
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因他所怀的人，
但是还没说话，
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
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：必由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
在那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降旨，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。这第一次登记户籍，是在居里流作罪。众人各归各城办理登记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。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。
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当众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
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将这段短片读出来了。咁上帝开始说话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 不愿意当众羞害他，想要暗地里把他休了。正考虑这事的时候，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籍先知所说的话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在这些日子，凯撒奥古斯都下旨，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。这第一次登记户籍是在居利纽作叙利亚总督的时候行的。众人各归各城办理登记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叫伯利恒，因为他是大卫家族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。那时玛利亚已经怀孕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夜间值班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人就很害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看啊，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，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希律王作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他们说：在犹太的麦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：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他的根源自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忽然他们在东方所看到的那火星在前面引领他们，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地方的上方就停下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，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。大希律天生是一个有领导才能和有政治天赋的叻人，他很晓得靠中央上位，他得到罗马皇帝的支持作犹大分封的王，他精于建筑，他喜爱权力。我先前讲过大希律的疑心是很重的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记载，当希律王从东方博士口中听见耶稣诞生的事，经文就说他心里不安。因为希律心里不安，就令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心里面都不安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希律在犹太人的心里面，他是一个邪恶的代表，他心里不安即是代表着他将会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会发生。耶稣 就是在这个的时候生于犹太的伯利恒。他是犹太人一直等待的尼赛亚，是犹太人的王，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以色列的救世主。以色列人盼望等待耶稣出现已经等了很久很久。但是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前来寻找圣婴去朝拜圣婴的却不是犹太人，而是从东方来这几个博士，他们是犹太人 定义为是外邦人。在四方书里面，只有马太选择记载东方博士这班外邦人来到朝圣，其余三位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记载。马太福音的结束，其实马太很巧妙的，在28章他说了，他说使万民作主的门徒。马太是要强调万民成为主的门徒，这个的主题。万民是什么？万民就是包括有犹太人和外邦人。尼赛亚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生在犹大地，犹太人盼望来临的救世主是为全人类降生。福音是从犹太人中来到传到去万民，从犹太人到外邦人。主耶稣从犹太人的救主成为万民的主。但很可惜，犹太人却是不接受耶稣，不接受上帝赐给他们最好的礼物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提到，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。博士从东方而来，博士英文是 Magi 是众数，中文的翻译就是博士，即是说有志之士。博士和我们今天在大学读的学位 PhD 是不同的。其实他们是古代的星相的学家，他们是晓得看星相、星象，还有他们有解梦能力的智者。经文说有几个博士，教会的传统就说东方三博士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是三博士呢？因为有三份礼物，以一个人一份礼物推算，那就认为是三个博士。其实不一定是三个博士，他只是说几个博士。在1895年，有一个作家叫 Henry Van Dyke， 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小说 The Story of the Other Wise Man， 中文译做第四个博士。虽然是一个小说，但是这个故事是非常感人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呢？可以举举手，有没有人看过？你们未看过就对了。我呢就预备呢，就将这个故事呢就浓缩啲同大家嚟到去分享。故事内容咧系讲到第四位博士，佢嘅名叫做 Artaban， 叫做亚塔班。亚塔班原先系约好其他三位博士一齐上伯利恒嘅，佢就变卖自己一切所有嘅嘢，买咗一粒蓝宝石、一粒红宝石，同埋一粒佢嘅屋企人一路传俾佢一粒无价嘅珍珠，作为献俾耶稣嘅礼物嘅。嗱，因为佢哋要依靠星象定位啦，所以时间要掌握得非常之好。出发嘅时间系唔容许有任何人迟到嘅。In case 如果有人迟到咧，佢哋就唔会等，佢哋会就准时嘅离开。正当亚塔班怀住好喜悦嘅心情走去约定嘅地点嘅途中，他突然间看到一个垂死的病人瘫了在旷野，对方是缺水缺粮，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不可以见死不救，于是他就留下帮助这个人，给水他喝，给东西他吃，等到对方清醒了之后，他才离开，继续赶路去汇合他三个的博士朋友。他去到达的地方，哎呀，看看原来已经迟了，他朋友已经离开了，去了伯利恒的路上，他唯有孤身上路。他知道他需要穿越沙漠，他其实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，他就卖了一粒的蓝宝石来到买一只骆驼帮助他上路。他很伤心，因为耶稣永远不可以拥有他原先想送给他这粒的蓝宝石。他继续前行，最后他到达了伯利恒，但是一来到伯利恒，他知道他离迟一步， 因为希律王的士兵正正就是杀害着那些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婴，而约瑟和玛利亚一早就天使已经报梦给他，叫他尽快离开，他找不到耶稣。在伯利恒里面，亚塔班入到一间房屋，他看到一个男婴匿藏在一个角落头那里，同一时间他们都听到士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又听到男婴的母亲在哭泣。于是塔利班知道什么事，于是他就站在门口，他手里面就拿着一粒红宝石，他就将这粒的红宝石送了给这班的士兵，条件就是他跟这班士兵说，你不可以入来守屋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这个男婴就得到存活，而这个母亲就欣喜若狂，但是他那粒的蓝宝石就没有了。亚塔班他非常伤心，因为耶稣永远再不能够得到他原先想送给他这粒的红宝石。日子一路一路这样经过，多年来他去过埃及，到处找耶稣，但是他找不到，他又去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都徒劳无功。在33年之后，他卒之来到耶路撒冷，他卒之听到有关于耶稣的消息。原来那日正正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日，于是亚塔班就急忙跑去加洛山去见耶稣。他一路行一路在想，虽然我没有了蓝宝石，我又没有了红宝石送给耶稣，但是我仍然有一粒家传之宝，很名贵的珍珠，我可以用这粒的珍珠来到跟罗马 的兵丁交换耶稣的生命，让他们可以释放耶稣。他一路这样想，沿途上一路这样去行，他在沿途上他遇到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正在是逃避士兵的追捕。这个女孩子去到亚塔班里面哀求亚塔班，她说你救我吧，因为我爸爸负债累累，我现在我就是要他们要卖我作为奴隶来到还债，求你救救我吧。亚塔班她犹豫了一阵，然后她就含着泪水 就将她最后这份的礼物，就是这一粒无价的珍珠，你都送给这个的女孩子。跟着她跟这个女孩子说，她说女儿，你就拿了这些当是赎金，这粒的珍珠原先是我为耶稣保留最后一份的礼物，你将它交给士兵，你都换取你的自由。当这个女孩收到之后，天色忽然很昏暗，发生地震，一块飞来的瓦片就击中了亚塔班的头部，他就立刻就跌低了。被赎回的女孩抱住垂死的亚塔班，亚塔班的嘴唇好像动下动下一样，他在那里祈祷，他原来他跟上帝祷告，他说，亲爱的主，我一直渴望寻找你，但是我曾经预备三份的礼物送给你，但是现在都没晒了，请你原谅我。当他讲完之后，在他的耳边传来一阵很慈祥很温柔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就是说，他说亚塔班，你那三份礼物岂不是已经送了给我了吗？亚塔班就很奇怪，他就回答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跟着主这样说，他说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，我流落异乡，你们收留我，我衣不蔽体，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，你们照顾我，我关在监狱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亚塔班他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呢？渴了就给你喝呢？有什么时候见你流落异乡就收留你，见你衣不蔽体就给你穿呢？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監在又或關在監裏，就去看你看你呢？主耶穌回答佢，佢話你有。跟住佢話：主啊，我揾你揾咗33年，但我從來都冇見過你嘅面，我亦冇侍奉過你。主耶穌咁樣回答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你所做的，既是做在我這些最小的弟兄任何一個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亞特班他臨死之前他說：我卒之找到，我找到猶太人的王，我找到主耶穌，主耶穌亦接受了我所為他預備的禮物。弟兄姊妹，雖然這個是虛構的小說，但是內容是非常感動。亞特班的故事亦都帶給我很多的提醒。馬太福音的2章2節，那幾位的博士問他說：那生下來作猶太之王的在哪裡？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，特來拜他。基督降生的事是發生在猶太人的當中，猶太人卻是看不到那粒的伯利恒之星。相對之下，在遠方的東方博士卻是看到，他們看到粒星，他們要來拜耶穌。這幾個博士翻山越嶺，跨越阿拉伯的沙漠，特別的來到拜耶穌。看見和拜這兩個字在這段經文出現了3次。聖經的作者很強調，博士是看見，當然他有神的啟示，他們回應神的啟示，於是就遠道而來，來到去朝拜耶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引導我們來到神面前的星，可能各有不同。神今日安放你的生命，指引你尋找神的星是什麼呢？你有沒有看見呢？你的回應又是怎樣呢？對東方博士來說，星是他們一生研究、一生追求的東西，觀星是他們的專業，神就是用他們所追求的去引導他們去尋求上帝、敬拜上帝。今天我們或許有人生病，或許人生你會遇到困境，或許你會跌倒，這些都可能是神安排在你生命中的伯利恒之星。你看到神的應許嗎？你看到神的啟示嗎？你的回應又是甚麼呢？東方博士他們看到，他們就憑著信心去回應，用行動去到耶路撒冷去尋找猶太人的王。今天神向我們啟示他是奇妙的測試，他是全能的謀士，他明白我們的需要，他是全能的神，在他裏面沒有難成的事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與聖父同宗同源，他是三位一體的真神。當你看到聖子，就是等於你看到聖父，他是配受敬拜和尊崇，他是和平的君，他帶來人類的和平，他使到人與神和好，他亦都使到人與人和好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聖誕節最好的禮物是主耶穌，而送禮物的就是愛你的天父上帝。禮物本身是好像一粒無價的珍珠，能夠改變你的生命。問題是在乎你要定不要呢？在乎你對這份最好的禮物，你的反應是什麼呢？今早我很想代表神向大家發出兩個的邀請。我想發出第一個的邀請，就是假如你覺得你自己已經認識了耶穌，你已經聽過耶穌，你要看的已經看過了，這份的聖誕禮物其實一直都放在你的裏面，放在你的前面。這個的邀請已經向你發出了很久了，只不過是因為諸般的理由、諸般的藉口，你一路都不接受。但是就在今朝早，如果今日的信息是感動你的心，可能感動到 咁可能你感受到一份莫名嘅温暖，可能你心里边感受到一份你以前从来冇嘅感觉。今朝早你觉得神再一次嚟到去邀请你去 say yes， 你愿意接受世上最好嘅礼物，就系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嘅救主，成为你生命嘅主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凡接受佢嘅就是信祂名的人，祂就赐给你权力，权利成为神的儿女。今早我发出第二个的邀请，就是要跟已经做了，已经收了这份礼物很久很久的弟兄姊妹，很久很久的基督徒，但是在你过去的日子里面，你只是望着这份礼物，你从来好像没有真正打开过这份礼物，你不清楚这份礼物的内容是什么，甚至你没有用过这份礼物。如果神藉着今天的信息感动你的心，你想从头开始去 reconfirm 你的信心，正正式式接受这份礼物，你想正正式式将这份礼物收入去你的心里面最中心的位置的话，你相信耶稣，你接受耶稣，你认定耶稣是你生命的源头，耶稣就是你生命的主，你愿意一生去跟随他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感动的话，无论你是接受我第一个的邀请或者第二个邀请，你现在可以默默地在心里面来到跟耶稣说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愿意接受你，愿意跟随你，你不单止是生命的源头，你更加是我生命的主。阿们。我祝大家圣诞快乐，祝大家今年有一个难忘的圣诞节，祝大家收到一份最喜欢的礼物，愿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奇妙策士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和平的君。